但以理书第二十，但以理与启示录揭开王国兴衰的预言画卷。
怀特姐妹常常指出，需要理解的预言教训是以列国的兴衰来呈现的。
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所明示的列国兴衰，我们需要学会，单单外在属世的荣耀是多么没有价值。巴比伦连同他所有的权势与辉煌，这种权势与辉煌在此后的世界再也未曾见过，在当时的人看来又是那样稳固持久，如今竟何等彻底的消逝了。它像草上的花一样已经凋谢。雅各书一十，马代波斯帝国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国度也都这样灭亡了，凡不以神为根基的也都如此消逝，唯有与他的旨意相连并彰显他品格的才能长存。他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知道的唯一坚定不移之物。先知与君王548。
在正确研究预言的方法中，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所代表的诸国之兴衰是研究的焦点。巴比伦的败落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拧录的巴别的败落上得以预表，随后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巴比伦再次倾覆，教皇权在538年兴起并于1798年衰落的历史也预表了巴比伦最终的败落，因为在预言上教皇权是属灵的巴比伦。教皇权在1798年败落，而启示录第18章概述了其最终的倾覆。在但以理书第11章第45节中，教皇权在那里被称为北方王，至终无人帮助他而走向结局。这发生在恩典期结束之时，因为第11章第45节与第12章第1节所描绘的是同一段历史。
但他必将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篷，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大神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候，就是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有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但以理书11:4-12:1。
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建立在巴比伦已经两次倾倒这一事实之上。由宁录和伯沙撒所代表的历史上的巴比伦曾两次倾倒，而属灵的巴比伦在1798年倾倒，并将在人类宽限期结束时再次倾倒。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巴比伦那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曾使万国喝他淫乱之愤怒的酒。启示录14:8。
第二位天使信息中关于巴比伦倾倒的重复，未将圣经中词句的重复界定为第二位天使与午夜呼声联合信息的象征，提供了预言性的根据。它也印证了怀艾伦姐妹所指出的原则，预言研究应以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所代表诸国的兴衰为基础。这说明为了理解巴比伦的倾倒，研读预言的人必须经上加经地把巴比伦所有的倾倒汇聚起来，从而确立关于巴比伦最终倾倒的正确预言信息。
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中，巴比伦倒了两次，乃是基于一条预言原则，真理凭两个见证人的见证得以确立。信息中对巴比伦倾倒的加倍，代表着一种在圣经中被称为晚语的预言方法论。那神圣的方法论，也就是晚语，就是把各种预言的线索一行又一行地汇聚在一起。当研究预言的人运用这种方法时，这方法就确立了晚语的信息。借着运用这神圣的方法论所确立的晚语信息，随后便在第二位天使与午夜呼声这两段联合的预言历史中被宣扬出来。这在第一位天使运动的历史中曾经如此，今天在第三位天使运动的历史中仍然如此。
但以理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构成一条历史线，第四章由尼布甲尼撒所代表，呈现巴比伦的兴起与开端，第五章由伯沙撒所代表，呈现巴比伦的衰落与结束，它们共同形成一条预言线。由这两章所产生的这条预言线应当叠加在但以理书第一至第三章之上，以确立晚语信息。
这两章呈现了尼布甲尼撒的堕落与复起，以及伯沙撒的陨落与毁灭，因此在这条线的开头与结尾都呈现了巴比伦的倾覆。由这两章所形成的预言线建立在巴比伦的倾覆、复起、再度倾覆之上， 仅此事实就表明这两章代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这两章代表启示录十三章地兽的历史。在那段历史中，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与午夜呼声被两次宣告。
因此，在开始研读但以理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之前，我们将界定那神圣的方法论及晚语，然后通过运用这一方法论，我们将辨明晚语的信息。第一和第二位天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威廉·米勒的预言解释规则所代表的方法论。
那些规则被人用来辨认午夜呼声的信息，而那信息就是那段历史的晚语信息。第三位天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则是以预言钥匙所代表的方法论。这些规则要与威廉·米勒的规则配合使用，以辨认我们现今历史中的午夜呼声的信息，而按照这些规则现正被建立的信息，就是末后日子的晚语信息。威廉·米勒的规则代表从地上上来的兽的预言历史中的早语，而这些规则与预言钥匙相结合，则代表从地上上来的兽的预言历史中的晚语。
晚语是用以产生信息的方法论。有人受了迷惑，因为他们寻求晚语的经历，却不先寻求产生这种经历的信息。基督教界的五旬节派教会就是这种迷惑的明显例子。
同样的误导也会临到那些确实在寻求晚语信息，却拒绝寻求那能够辨识并确立晚语信息的方法论的人。没有正确的方法论，就无法辨识出正确信息；没有正确信息，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经历。
这项圣经事实的重要性并未被大多数人认识到，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研读圣经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而研读圣经的错误方法却有许多。最常见也最常被选择的错误读经方式，就是信赖他人对圣经教导的看法。
这种问题在人们当中极为普遍，以致每个教会都建立一种体系，去满足会众这种被错误认定的需要。正是这种虚假的需要，催生了虚假的工作，建立一套领袖制度，把某些人标榜为在圣经理解上的属灵专家，由他们来正确地引导未经训练的羊群的理解。圣经确实阐明了教会结构中井然有序的安排，其中包括长老、先知和教师，但圣经从未认可教会组织的败坏，那种设立一套领袖体系，由受案例的人来裁定何为真理、何不为真理，并进而裁定谁是谁不是异端的做法。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二十五。
教会领袖应当劝勉、责备、教导，并防范错误教义以及那些传播这些错误教义的人。但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学习，以表明自己在神面前蒙认可。方法是正确分解真理的道。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明白圣经所指出的正确分解真理之道的方法。
以赛亚书在晚语的背景中阐述了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将从那里开始。
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严厉又大又强的刀剑惩罚利维坦那迅疾的蛇，惩罚利维坦那曲折的蛇，并且杀死那在海中的巨龙。到那日，你们要向他唱红酒的葡萄园，我耶和华看守他，我每时每刻浇灌他，免得有人伤害他，昼夜我都要看守。我并无怒气，谁敢以荆棘和蒺藜与我交战，我必冲入其中，把他们一并焚烧。不然就让他持住我的力量与我和好，他必与我和好，他必使雅各的后裔扎根，以色列必开花发芽，结出果实，充满全地。他所受的击打，岂像那击打他的人所受的击打一样吗？他被杀，岂像他所杀的人那样被杀吗？按着定量，你与他争讼，你遣送他出去的时候，他在东风之日用他猛烈的风将他驱散。因此雅各的罪孽就这样得以解除，除去他罪的全部果效乃是他把祭坛的一切石头打得像粉碎的石灰石，木林和偶像不再立起。然而设防的城必荒凉，居所被撇弃，成了旷野。牛犊要在那里吃草，躺卧，啃食其上的枝条。枝条枯干时，就被折下。妇女来，把他们点着焚烧。因为这是无知的民，所以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塑造他们的也不施恩给他们。
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的河道直到埃及的溪流打落收拾以色列人哪，你们要一个一个的被收据。到那日必吹响大号角，在亚述的将要灭亡的和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必要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以赛亚书27:1-13。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们反复谈到那被举起用以召唤神的其他儿女从巴比伦出来的旌旗。以赛亚书27章的最后一节提到这面旌旗的工作，说必吹大号，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人都要来。亚述在末后的日子象征巴比伦。在这节经文中听见要从巴比伦出来之警告信息的人，就来与那在预言中被安置在耶路撒冷的圣山的144,000人一同敬拜。
经文说到那日，这事必要成就。
那日也就是启示录18章中的第二个声音呼召神其余的儿女从巴比伦出来的那一天，是整章的背景。启示录18章的第二个声音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发出呼喊，那时推罗的淫妇被纪念。
我又听见另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出来，免得你们与他的罪有份，也免得你们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直达天上，神也纪念他的罪孽。启示录18:4-5。
以赛亚书27章开头就点明了本章结尾所提到的同一天。当那里说，当那日主要用他那严厉又大又强的刀剑惩罚利维坦那刺人的蛇，惩罚利维坦那弯曲的蛇，并且杀死那在海中的大龙。
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上帝执行的报应性审判开始临到龙、联合国、兽、教皇制度和假先知美国的国度。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的假先知被推翻，国家的被盗导致国家的毁灭。星期日法令之时是上帝的执行审判开始临到龙及撒旦，其在地上的国度以龙来代表，以及兽和假先知之时。这是一种渐进性的惩罚，始于星期日法令。以赛亚书27章的开头与结尾都是指向星期日法令，而该章所呈现的具体议题直接与通往星期日法令并其后随之而来的历史相联系。
我们正在研读第27章，因为它为第28章和第29章奠定了预言性的背景。在那些章节中，我们将会发现晚语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定义，这将使我们能够理解把但以理书第4章和第5章叠加在第1至第3章之上的意义。以赛亚书第27章指出龙的国度渐进惩罚的开始之后，他记载在那段时期，上帝的子民被吩咐要向他歌唱。向谁歌唱呢？
要向谁歌唱的答案就在这首歌的标题里，因为他们要唱一座红酒的葡萄园，主所看守的。葡萄园的故事就是神的子民的故事，最早在以赛亚书第5章提到。
现在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是我所爱者关于他葡萄园的一首歌。我所爱者在一座极其肥美的山冈上有一个葡萄园，他周围筑了篱笆，清除其中的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树，又在园中建了望楼，并且凿了榨酒池。他指望他结出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现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哪，请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评断，我为我的葡萄园还能做什么？是我没有做的呢？我指望他结葡萄，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如今我告诉你们，我要对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他的篱笆，使他被吞吃，拆毁他的墙垣，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剪，不再翻耕，倒要长出荆棘和棘藜。我还要命令云彩不降雨在其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犹大人是他所喜爱的栽子。他指望公平，谁知却有压迫；指望公义，谁知却有哀号。以赛亚书51-5。
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历史中，上帝的子民要向上帝的子民唱葡萄园之歌，因为这首歌说，现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哪，求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断定是非。葡萄园之歌是一首指明先前的约民被越过的歌，
而上帝则与彼得所说从前不是子民，如今却是上帝的子民的那些人立约。他指出没有雨降在葡萄园上，从而指明在那段时期要来的以利亚的工作，在那段时期唯独他能使雨降下。我们知道这首歌是关于约民被越过的，因为葡萄园之歌是基督向古代以色列所唱的，正当古代以色列被越过之时，上帝同时正与属灵的以色列立约。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在园里挖了榨酒池，又建了一座望楼，把它租给园户，就往远方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他的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他又打发比先前更多的仆人去，他们也照样待他们。最后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说他们必敬重我的儿子。园户看见那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有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丢在葡萄园外，杀了他。这样园主来了，要怎样对付那些园户呢？他们说，他必严厉地惩治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别的园户，那些人会按时把果子交给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来没有读过经上所写的吗？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出果子的义国。凡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摔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就要把它碾得粉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知道他是指着他们说的。马太福音21:33-45。
当耶稣向古代以色列人唱起上帝葡萄园的歌时，他们被这信息的逻辑与力量深深吸引。因此，当耶稣问那些好辩的犹太人，葡萄园的主人会怎样对待那些杀害儿子的人时，他们不由得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说他要严厉地除灭那些恶人，并把他的葡萄园租给别的园户，那些园户会按时把果子交给他。
耶稣随即又为这首诗歌添上一节，当他唱到那块被弃的石头时，并且在收尾的诗节中把他们的回答收束起来，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那里被夺去，赐给那能结出其果子的国民。凡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摔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碾得粉碎。其中把谁碾得粉碎，呼应以赛亚书27章所说，使坛上的一切石头像打碎的白垩石，木偶和偶像都不得立起。这两处都是指向约西亚所开展的复兴工作。约西亚象征了末后的日子里重新发现七次的那些人，而这七次就是那块绊脚的石头，碾碎那些拒绝使他为宝贵的人。
正如以赛亚书27章所描绘的，在星期日法令之日，那些从前不是子民的人要唱主的红酒葡萄园之歌。这些文章常常指出，若没有第一和第二信息，就不可能有第三信息。星期日法令就是第三信息，而星期日法令之日包括第一和第二信息的历史。在以赛亚书27章中，星期日法令所指认的是但以理书1章所代表的时期，并且又在但以理书1-3章中再次呈现。从预言上说，以赛亚书27章中的星期日法令之日指认的是2001年9月11日起的那段历史，当时第一信息被赋予能力，并一直延续到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在罗马的淫妇开始唱他的歌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蒙赎的人所要宣告的那首歌。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在一起的有144,000人，他们额上写着他父的名字。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我又听见琴师们用琴所奏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着仿佛一首新歌。除了从地上被赎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因为他们是童身。
这些人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他。这些人从人间被赎出来，做归于神和羔羊的出赎果子，在他们口中找不出诡诈来，因为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1-5。